之间，第二十三天。四天二十三天，从第一节开始，我念的就是问题。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主要就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你实在是牧养我们的神，我们也是你操场上的羊。你牧养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仍旧在你的操场上，你仍旧用你慈神爱说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我们虽然经过死荫幽谷，却没有受到灾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是在用你的爱来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所以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不归给你。我们就我们要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所以这个缘故，我们向你许愿，我们愿告诉你说，我们愿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要有一连串的节日，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章圣经，或者说是诗篇里面最熟悉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罪人，结果变成很有名的圣人。在他没有得罪以前，他是一个无恶，他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哲学教授。但是呢，所有年轻人的罪他几乎都犯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奥古斯。但是为什么后来人家称他做圣奥古斯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曾经把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罪人把他变成有名的圣人，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他叫圣奥古斯丁。感谢着他得救以后，他实在被神所大用，他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做的梦里面呢，就是梦到圣经中的诗篇。而在这么多诗篇里面呢，有一个诗首诗篇呢，是特别突出的。他觉得这些诗篇呢，都好像一棵一棵的树一样。那么其中有一棵树呢，他发现是生命树，结果他做梦的时候呢，他就梦到那棵生命树。那么当他在那里梦到生命树，看到生命树的时候，他才发现呢，原来是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的诗篇一百十九篇。所以在圣奥古斯丁的感觉里面，他做梦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他白天的感觉。他做梦，他读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在这么多诗篇里面，就像诗篇一百十九篇呢，就好像让他摸着生命树一样。那后来有一个弟兄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来形容，他说如果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众诗篇中间的中间的生命树的话，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可以说就是这个生命树旁边所盛开的一朵美丽的花。那我想这个弟兄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诗篇里面最著名的一篇诗篇，也是所有的神的儿女最熟悉的一篇诗篇。但是弟兄姊妹，也许是我们似懂非懂的一篇诗篇，我们说我们都懂得这篇诗篇，好像我们不需要交通了， 好像我们不需要用一段的时间来交通。但如果是开始我们怜悯，怜悯我们的话，当我们进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宝藏的时候，也许当我们读过了以后，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就会像南方的女王一样，示巴的女王一样，当她看见所我们的丰富的时候，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所看，她说我所看见的丰富啊，好像还没有一半，还不及一半。意思就是说，今天所罗门所代表那个基督的丰富，如果我们真认识的话，我们要说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看见的，连一半都还不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感觉，你有没有读诗篇读到二十三篇熟到一个地步，因为太熟了，你觉得好像这个诗篇在我的口袋里面，我能够从第一节背到第六节，我能从第一节讲到第六节，我能从第一节唱到第六节。但是我们能不能当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能跪在神的面前，匍匐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们经历一生，虽然我们这篇诗篇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是我们要说主的丰富不止这么多，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从来所没有看见。所以但愿这篇的诗篇是随着年日的增长，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我们每一个时候都能做见证说，这里面的宝藏是我从前没有看见，也是我们从前所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求主，这一次我们在一连串的主日早晨，当我们一同来读主话的时候，我们愿意再次谦卑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愿意匍匐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让主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所有的成见，除去我们从前所有的丰富，我们曾经教导过别人，我们也帮助别人过别人，但但愿这次让主借着这一章的诗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到这篇诗篇的宝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这篇诗篇原来是我们的诗篇，原来是用在我们一生的诗篇，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篇。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一同来交通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知道这篇诗篇呢，大概有3500年的历史，是有差不多有3000年的历史，甚至是3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古老的诗篇。但是虽然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古老的诗篇，我们的感觉一点没有古老的感觉，我们觉得这篇诗篇呢，就是今天对我们说的。所以这一篇诗篇可以说是超过时间的一篇，超越时间的一篇诗篇。因为无论是在有了诗篇二十三篇以后，不管是在哪一个时候哪一个时代，不管是哪一班的人，当他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就得到了诗篇二十三篇的帮助，而且不知不觉就觉得这篇诗篇是最能安慰他们，这篇诗篇最能感动他们，这篇诗篇他们爱不释卷，这篇诗篇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记在他们的心中。虽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但这篇诗篇呢，仍旧能一直存在，所以爱慕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有历史以来，没有一章的诗，或者没有一首的诗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不知道感动了多少的人，也不知道影响了多多少少的人。我们知道许多寻道的人，在他最后的一刻，就是这一篇诗篇帮助他寻道。许多人叫做 cancer， 当他最难熬的一段时候，在人来看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因此呢，许多爱主的神的儿女是诗篇二十三篇帮助他经过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他们能够说，我虽然经过死于幽谷却不怕伤害。在很多的手术台上，很多的病房里面，是诗篇二十三篇安慰了许许多多爱护他的人，所有爱慕主话的人。诗篇二十三篇就在手术台上，当医生在那里动手术，在那里开刀的时候， 结果这篇诗篇就在爱主的人里面，不知道是知觉的也好，就是不知觉的也好，在他们深处，这篇诗篇就安慰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这篇诗篇可以说是历史历代，不知道神用它帮助了多多少少人。在战场上面，许多时候就这篇诗篇安慰了一些伤病，特别是要到主那里去那些基础的伤病。我们也知道，也是借着这一篇的诗篇，在许多人最幽暗、最痛苦、好像不能经过的时候，就是借着这篇诗篇来安慰他。那不是这样，我们知道这篇诗篇好像是一个金的链，把今天的世界和将来的世界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一篇的诗篇常常成为很多圣徒最后一段他口里所记得的、所朗诵的、所怀念的主自己的话语。是这篇诗篇好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前面我们是不知道的，你叫一个人恐惧、一个人恐慌，就是因为他面对一个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因为面对着一个不知名的未来、一个莫名的将来，人有一种的恐惧。虽然借着主自己的话，我们都知道永世是何等的实在，但当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在人的结构里面、软弱的结构里面，不知不觉人里面有一种的恐惧。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死的毒钩曾经征服了千千万万的人，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因着主在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那个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今天那个钩已经没有毒。但是虽然如此，当人特别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外一个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人里面有一种的恐惧。所以许多时候圣灵就借着诗篇二十三篇，就帮助许多神的儿女，让这一篇的诗篇成为他们最后的诗篇，也能成为他们最后一段主的话。甚至于就是许多人离开主，许多人离弃主，许多人爱世界，但等到最要紧的时候、最要紧的关口，圣灵常常叫他想起他年幼的时候他所背着的诗篇。虽然他曾经走过一段道路，他的背是向着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最要紧的时候，他别的诗篇都忘了，因为别的诗篇他都不记得。但是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是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灵的的确确使用这篇诗篇。所以不管是在哪一国语言里面，很稀奇的很，不管在哪一个语言里面，诗篇二十三篇都是非常美丽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好几国的文字的话，很稀奇的很。诗篇二十三篇可以说在所有的诗里面是最简单的，这里面讲的话也是最容易的，就是所有的人几乎都能够懂的，是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背的。但是里面却带给我们诗的感觉。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大卫所写的许多的诗里面，没有一首诗篇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因为大卫被称为以色列人中的诗人，在他写那么多的诗篇里面，他没有一首诗篇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一次开始，我们一同来交通来复习这一篇诗篇，是大家所熟悉的，然后我们一同从这篇诗篇里面让我们得到属灵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大卫的诗，因为这里明明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前面，圣灵特别加了几个字，就是大卫的诗，所以我们能够确定这一篇的诗篇是大卫写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到底大卫是在年轻的时候写这篇诗篇呢，还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来写。因为你知道，特别我们要领会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的背景，对我们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有一首诗篇是大卫装疯以后写的，那我们知道大卫装疯的故事， 那如果我们懂得大卫庄生的故事，然后我们从那个背景再来读那个诗篇，那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卫的生平啊，可以说就做了他诗篇的注解。我们借着这把钥匙呢，我们就能把大卫某一篇的诗篇打开。那么这一篇最要紧的诗篇，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诗篇，我们巴不得能找到一把钥匙，能把这个诗篇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诗篇的宝藏里面去。但是所有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要叹一口气，就是他们找不出来到底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年幼的时候写的呢，还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因为这里没有时间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不大让你知道，你很难猜说到底是在大卫一个什么光景底下来写这个诗篇的。我们在大卫年幼的时候就是个牧羊人，所以大卫最有资格写诗篇二十三篇，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羊。所以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当大卫在那里放羊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呢他在休息的时候，那个灵感来到他身上，当他看见他自己身边的羊，他知道他自己如何日夜照顾他羊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他里面有很深的感受，他能够、从他的深处就涌出一首诗来，就是在这上面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你这样来领会他，这样来想象他的话，没有错，你去读诗篇二十三篇，那你觉得能用得上，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另一面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是大卫晚年时候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死因的幽谷，讲到许许多多的遭遇，而那个遭遇呢，恐怕不是大卫年轻的时候你能够经历。因为大卫刚刚年轻的时候很难说他是经过死因幽谷，但是我们要等一等，我们知道我们不敢这样断定，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把诗篇二十三篇当作我们的经历的话，如果代表一个人生的经历的话，那当然如果在人生里面经过死因幽谷，那大卫年轻的时候是欠缺，但是大卫因为是牧人的缘故，他的确确是带着那些羊啊经过死因幽谷，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看，如果从人生的经历和阅历来看诗篇二十三篇，那么有的人猜想说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应该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否则的话呢他不能写出这样成熟的句子出来，那这个是非常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几乎找不出来大卫是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或者是在什么背景底下写这篇诗篇。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特别故意的把这些背景偷偷挪走，好像把我们从时间和空间里面拯救出来，没有给我们一点时代的色彩，没有给我们一点的背景，甚至犹太人的背景，好像没有给我们一点点这个一些的凭借，让我们来知道，来解释，让我们能对诗篇二十三篇有更深的领会，好像没有，圣灵好像故意把这个拿走了。那这里有一个很要紧属灵的原因，那个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属灵的原因，圣灵要让这一篇的诗篇不光是大卫的，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诗篇。所以这个诗篇最好的注解是什么注解呢？就是你和我所经历的一生。所以当你我越经历主的时候，你我看见这篇诗篇在我们的心中就越过越开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大卫的一生，你只要用你所经过的，你能够证明说的的确确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确是我们的牧人。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如果弟兄姊妹不健忘的话，你记不记得江守道弟兄，他好几年前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有一次特别对着一般年轻人，他交通什么呢？他不交通别的，他就是交通诗篇二十三篇。那次讲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江总讲到一个地步啊，是全他自己哭了，全场的也都哭了。因为在那个交通里面，所有与会的人都感觉到牧羊他们的主，不止主是牧羊大卫，主是牧羊说话的人，主也是牧羊听话的人。所以讲台上面讲台下面里面的深处就起了极大的共鸣。所以弟兄姊妹，那次的聚会如果许多人参加那个聚会的话，是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深处都有一把钥匙， 而那把钥匙就能把诗篇二十三篇打开。所以我们的弟兄当他一面讲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一面就说到他一生如何受主的带领，如何受主的牧养。当他说到主如何牧养的时候，他不能不从深处现出流出感激的眼泪来。许多时候当他被说到被主的爱如何激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真的能够进到诗篇的感觉。所以我相信说，这篇诗篇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诗篇，因为那个钥匙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要借着这个诗篇来提醒我们，那这篇诗篇是我们的，主的确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也的确是他草场上的羊。这是第一点，好，我们能够记得。第二，虽然我们不能够断定到底大卫是年轻或者年老的时候写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你如果从诗篇二十三篇整个诗篇的成熟的度量、成熟的这个度数来看，我们比较倾向于相信说这篇诗篇大概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写，很可能到他晚年的时候，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情境底下，当他回忆他以往神如何带领他的时候，结果一幕一幕的景象经过他脑海的时候，那特别把他带回到他年轻的时候，带回到他从前他如何年幼的时候，他做了牧人如何牧养他的羊。当他想到羊的故事和牧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就想起他自己的故事，也想起神带领他的故事，所以从他的深处就写了诗篇二十三，这非常可能。我们知道有一个波斯的王啊，当他做了不是波斯，当他做了很高的位置的一个宰，几乎大概是做了宰相以后，他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他就结果就住在一个很豪华的宫殿里面，但是很稀奇，在他没有成为当他没有荣华没有这个经过他，当他没有这个辉煌成达之前，他本来不过是个牧羊人。是很卑微很卑微的人，后来因为他奋斗，后来从牧羊人慢慢慢慢的就升到做了宰相。那么在他的皇宫里面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房间，结果他特别留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呢所有的摆设和陈设都不是波斯皇宫里面的豪华的陈设，没有，在那个房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在那个房间里面呢没有地毯的，在那个房间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块地，就像就是普通的丝绸地，就像这个任何的野地的一块地一样。然后呢在那个房间里面你能够找到杆，能够找到那个杖和杆，就是牧羊人用的杖和杆。那么同时呢你能够找到啊他童年的时候，他那个牧羊的时候所穿的牧羊人的衣服，还有呢这个牧羊人这个他的行装和他的行囊，所有和个东西的什么东西他通通放在那里。然后他每天不管多忙碌，不管多忙碌，这个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他一定要花半个钟头的时间呢，要特别到他那个房间里去。那个房间呢，就叫他想起他没有辉煌成达以前的光景。他本来不过是个牧羊人，是个卑微的牧羊人。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每次每天进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他都回想他从前如何牧羊的时候的光景。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不敢骄傲，他自己知道自己也是个曾经是卑微过的人，虽然今天辉煌成达了，虽然今天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呢他有一个房间一直提醒他他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相当能够代表大卫的感觉和他的感受。我们相信到了晚年，大卫是坐在宝座上，他坐了王。那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在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有一天要兴起一个牧人，他要坐在王的位置上，意思就是说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大卫是牧人又是君王。我们的主有一天来到地上，不光是要做王，他是弥赛亚不错，但是他也应该是我们的牧人。那弟兄姊妹，当大卫坐在宝座上辉煌腾达之后，他四周围所看见的都是宫廷里面的豪华，也看见神把他放在荣耀里面，他也经历了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感谢主，当他回忆往年的时候， 在他记忆的有记忆里有许许多多房间，有一个房间就像那个波斯王，就像那个波斯的宰相人，在那个房间里面他能够找到的是牧人的杖和杆和牧人的行囊和牧人很平常的衣服。就是当他的记忆经过那个房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那么应说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大概在这种情景底下来写诗篇二十三篇。所以很明显的，大卫是以他牧养的时候，牧养群羊的时候所经历的，以羊的故事和牧人的故事来做背景。但是呢，却是以大卫他过去的这一生，从牧羊人后来变成君王，变成战士，变成君王，以他整个的这一生呢来做那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大卫把这两个东西糅合在一起，一面呢是告诉我们羊的故事，另一面呢这个羊的故事却是在大卫的经历上有所解释。所以呢，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把钥匙是圣灵给我们的。一面来说，那把钥匙在我们里面，但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了，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是从羊的感觉做出发点，然后说到羊的经历，也说到牧羊，牧羊借着一个羊所经历的，借着一个羊的遭遇来说出我们的经历，也说出我们的遭遇。所以这许多的背景自自然然的就成为诗篇二十三篇的解释。这样呢，我们在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大卫用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觉得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产生了特别的亲切感，而且我们的的确确能够把诗篇二十三篇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来看如何大卫把我们描写作羊，我们就像羊一样，然后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的牧人，他是牧养我们一生的。那么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六节，你就能发现牧养人如何带领羊经过一些经历，而这许多的经历呢乃是用这六节的圣经所包括。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三篇是说到我们经历的，没有错，但是呢是以羊的经历来解释我们的经历，是以羊的感觉来发表我们的感觉。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在一连串的交通里面，我们就要把那个背景找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读二十三篇，因为大卫懂得那个背景，圣灵就用那个背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进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感觉里。那因为这里是说到羊的故事，说到羊的经历，所以这里一面呢是一面呢是用背景来发表，但另一面呢圣灵又为我们有解释。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呢现在稍微进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来领会诗篇二十三篇。你会发现呢，圣灵啊把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通通放在一起。